这个就是实用论，有用没有用 ，utilitarian 哈，或是后果论，就是一件事情的判定，它是善还是恶，这两个学者讲的不同哦。那个 Benson 哈，他认为说要用结果来论英雄，就是说结果好的那代表你做的是好的，结果不好代表你做的是不好，这是 Benson 的逻辑啦。那个康德看他认为不是，他说事情的本身有好有坏，结果怎么样不管，因为结果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要判定的是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不应该用结果来论。那边子说，如果你做的都是对的，结果很烂的话，那你这个叫什么好嘛？所以他认为也要注意结果。我是觉得可能两个都需要，但是比较可能有问题的是第二者啦，在道德上比较有，因为他没有绝对的原则，就是如果我犯了很大的恶，结果带来很大的善，那个恶就变成善。就是刚才我在讲，就是这个是一个逻辑的思想哈。那我个人同意说，善恶应该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后果必须考虑，可是不能够因为后果就把善恶的原则整个抛弃。那就是说，只要我结果是好的，我中间杀多少人或怎么样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最大的困扰就是牺牲弱势者。Benson 的伦理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就是那个谁呀、啊，加马利，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个时候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逻辑嘛，就是说反正一起争咖人啊，吼。啊，他也没有什么权势背景，跟罗马皇帝也没有关系。啊，现在他引起我们国家那么大的麻烦，对不对？啊，就把他干掉。啊，反正对国家没有太大影响。啊，如果你们没有把他干掉，国家乱的话，罗马帝国来压下来，我们大家都垮掉了。这个叫做牺牲一个，成全很多个。这个就是边行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这个是好的。那么就是牺牲少数者的最小坏处嘛。然后用台湾来讲，就是牺牲那个少数民族啊，牺牲边缘人啊。美国现在很头痛啊，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第一个消的绝对不是国王，就是社会福利的，就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生存，就是啊，那穷人赚什么就不给他钱就好，就收起来就好了哈。那基本上它背后是有逻辑，它的逻辑就是买入边神的这个逻辑。那在这我就要讲说哈，这个拉班吼是不好的，可是由于拉班的不好，让雅各有机会学习，被骗是很痛苦的。这个对雅各是好的，可是不会因为雅各学到这个功课，就是他是骗人者变成被骗的，这是第一次，很明显的他体会到，当他在骗他的哥哥骗他爸爸的时候，他们是都痛。他现在体会到，所以雅各学到一个很棒的功课，可是拉班没有 credit， 这样懂吗？因为拉班不是为了教他功课，然后好像故意骗，没有，拉班只是自私自利，然后想要一箭双雕，然后把老大的婚姻解决，然后他才不管雅各什么事情。可是上帝让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些他大概不容易学的功课，这是好的。但是拉班不会因为这样变成好人，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在这里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说，上帝可以从人的恶成善，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这样产生，就是十二个孩子产生哦。好，29:30就提到雅各啊，婢女先不讲了哈，但是至少两个是老婆嘛，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姐。那么两个老婆都是老婆，雅各有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我知道有一些人有办法哦，就是说三个四个都处理得很好，有啦，但是。应该是不容易吧，应该是高难度。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雅各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把两个老婆都处理得没有问题，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高兴哈。然后两个老婆像姐妹，本来就是姐妹嘛，就是和乐啊，一家一个屋檐下三个人，大家很快乐，好像处理不来。我们看到整一章就是两个姐妹勾心斗角，来想办法要争取那个先生的宠爱在自己身上，看起来是这样。那么。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对婚姻到底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那么用我们人的本性来讲，一夫多妻的好处在哪里？ 优多妻的坏处的，或是一妻多夫，就是说婚姻需要一对一吗？就是小三的问题啊。不管那个是正式娶进来的妾，还是在外面的小老婆，对于婚姻到底的影响是什么？那圣经没有在这里没有明讲，可是圣经给我们一个 case study， 就是雅各的家庭 happen 是一夫多妻，哦，是因为因丢那个片嘛，他本来不是要娶好多个，他是要娶一个啊，结果就结局是这样子的。可是看起来雅各付蛮大的代价，照顾这么大的家庭，还要处理两个老婆之间的这个勾心斗角的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叫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那我们想说，除非你真的是很厉害，那你的配偶也是很慷慨，就觉得说我只要有你一半就可以了，一半分给别人没关系，不然的话我想一想还是一个就好，因为一个就很累了，两个我不晓得怎么活。你们怎么在笑呢？好，那圣经这里说，马太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其实那里是在讲到钱跟上帝的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引到婚姻来讲的话，婚姻是侍奉吗？结婚的目的是要服侍对方吗？还是要利用对方，要对方来帮助你？因为说创世纪第二章说我要给他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嘛，就是我结婚是对我有利嘛，对我有帮助的我才要结婚嘛，可是另外来讲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互相有帮助的话，你应该帮助对方，就是你服侍他嘛，他有需要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帮他嘛，这样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要同时帮助两个人会有困难，朋友可能没有问题，可是婚姻的关系恐怕会有一些难处。所以我在这里写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接下来讲到一个希伯来文，就是恨的问题。新约也是这样讲，就是那种叫做用极端的话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所以说我比较爱老二，我比较不爱老大，这个比较爱比较不爱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为了显示那个差别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就用恨来取代那个比较不爱。大家了解吗？就是你没有爱那么多，所以他们说我爱哪个我恨哪个，那个恨不是说我要杀掉他，是我较不介意，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怎么样。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常常用这样的极端的字来显出你就不会混，你到底比较爱谁，很清楚，一个叫爱一个叫恨，那这样就切割他们的不同。这个是我再讲到二十九章三十一节，我们看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个不弄也可以。好，这里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啊，这个就是比较嘛。胜过爱，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啊，了解那个意思吗？哦，如果你懂的，就是我在这个是希腊文的，新约就是说，爱我胜就是恨。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恨自己的父母啊，不这样解释哦。啊，你基督教就要求哎，叫人家恨父母，这个叫什么宗教啊？那个就不了解，他用这个字，所以中文为了要怕你误会，就是基督教叫人要恨家人，其实不是，就是说比较的问题。就是爱我胜过爱啊，爱我胜过，这是比较的问题。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呼召哈。就是如果上帝是上帝，他在你的生命够上吗？你名字把它称作上帝哦，兄弟，那个上就是上面没有了，他是最高的，才用这个上哈，就是最上的那个地，他统治我，管理我的生命。你拜的神真的是你的上帝吗？还是我说你的二弟三弟哈？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用，那不要的时候就是放一边哈。上帝是真的是你的上帝吗？所以这一句话只是要表示说，你是把我当成上帝还是不是？那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给你那个儿子，你等了25年，你玩了15年。 还我，我要他回来。那他看亚伯拉罕要不要把以撒这个独生子100岁才生的这个还给上帝。亚伯拉罕说好，因为你是上帝，你要我还你我就还你。所以上帝就发现跟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没有把你的孩子看成比我更重啊，这个比较就出来，就是说上帝不是要我们不爱孩子恨孩子，要我们爱他，可是不能爱到一个程度就孩子变成你的神明了。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真的把子女当成神明啊，结果是糟糕，因为你对神明不敢怎么样嘛，对不对？他有什么就给他什么，这个才是你的神明嘛。啊，父母要教小孩，如果把小孩当神明的话就教不来了，没办法啊。哦，所以他说你的这些我们最亲的这些人，他说父母什么子女什么这些哈，这些不能够取代上帝的地位，有时候就会带来一种困难哈。我知道台湾之所以基督教可以进来，是因为有很多苏格兰的、加拿大的白人，他们就把年老的父母就放在故乡，然后就自己一个坐船，坐了3个月到台湾来。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查经班，我才变成基督徒，否则我们今天没有今天这个查经班，没有。那当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年老的父母，要到远地不晓会活会死的地方去的时候，内心的挣扎，这一句话就很实际了。他感受到上帝要他趁年轻的时候到没有听过基督教的台湾去，把上帝的道理讲给台湾人听，还要学台语，可能还用破塞，啊，年轻人愿意。可是问题是大部分到你可以出来之后，父母都年老了，你讲过来讲啥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教会最近一个牧师就在做这个挣扎，很大的挣扎，李晶晶牧师，那正是这样。他本来是希望做青年牧师，可是和平教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后来他跟我们团队到后来，他发现神就借着这个带他走到宣道，就是所谓跨文化要去外国。然后他就一个问题了，父母年老了，所以我要趁着父母还没有老到需要我照顾的时候要出去，然后父母生病的时候我才可以回来照顾。如果我慢一点出去的话，父母更老的话，你知道越老就是毛病越多嘛，所以他很急。想不到他本来确定明年就要离开和平，要去徽州或是泰国去学泰语，去那边传道。可是他从徽州今年短宣回来，他爸爸就被诊断癌症。这人生有时候就是不是你能叫力量呢，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想今天牧师内心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在恒春碰过很多挪威的、芬兰的那些宣教士小姐，我们叫姑娘，他们就是不结婚，因为结了婚生小孩都不可能到台湾来做这个事情。很多来台湾照顾我们那个麻风病人啊，在乡下最近很多就是照顾那个什么中辍生的少女，那个吃假毒的了还是做。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到这边要回去故乡不容易啊，常常老辈系的不好都等于奔丧，来不及，是这样子。然后自己就在自己的宿舍掉眼泪，有时候看得很，真的是很佩服，也是替他们难过了。做这种事情是有代价的。如果基督教必须要有人愿意这样子做才有机会传开的话，你愿意吗？所以如果把这个加进来，你就知道做祝福的管道其实是有代价的。如果大家都蹲在家乡啊，兄弟姐妹大家很好在一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是做不到的。因为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往往不是你现在家乡里面这么舒服的。想到那个什么金龙，严金龙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讲过他，他是原住民的牧师，他去哪边传教呢？六条通，台北六条通就是那个妓女酒家女最多的地方，因为那边很多原住民，知道吗？查某囡仔家里面没办法没钱，就去那边当酒家女，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人啊。 他礼拜天不可能来教会，礼拜天要上班啊。那基督教怎么传到他那边去？就要有人愿意到他上班的地方去。那你一个牧师去那里不会被讲话吗？啊，牧师人，但要招来招去在创啥？而且要跟他们讲话，要到里面去消费啊，不然他哪有美国时间跟你讲话啊？他就这样做。日本有一个牧师是这样，专门到绿灯户啊，那个真的是不简单了、啊。所以就是你要克服的，你要付上的代价有很多，不是我们平常人在讲啊，我要传福音哦，就是照常生活，然后就是有机会就讲一讲，没有机会就算了，你要听就听，不听就拉倒哈、哦。如果我们把这个加进去，刚才我说的这个加进去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基督教是要命的宗教，这是潘霍华讲的。有一本书叫《门徒的代价》，有译成中文，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买，应该还有得卖。潘霍华在牢里面被希特勒要杀掉以前，在牢里面写了很多他的感触，他信仰的感触。然后他就说，上帝为了爱我们，必须要牺牲两个人的生命，一个是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命，一个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的门徒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人如果要跟从我，要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包括己命在里面啊，这两个命都舍了，基督教才传得开，才有那个祝福的管道。好，那所以我这里提到那个用恨来表达次等的爱哈，上帝特别照顾弱势者哈，这是很奇怪，就是上帝不那么公义了。如果你这样讲，就是说公义的话，应该是有钱的跟没钱的一样处理，这个叫公义啊。就是我不看，应该叫什么？那个法官那个女神有没有？应该眼睛是用一个布绑起来。我不看你多漂亮，我不看你多有钱。我只根据这个天平上面重量，我判定说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叫做绝对公义。法律应该是盲的，不应该啊，就看税啊的哦，就少判一点啊，那个就不公义了。所以绝对的公义是这样，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看，这个较可怜，上帝就对这个较好。这是基督教很特别的，所以上帝不是那么一视同仁，他比较偏向弱者。很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10:17-19，你看，耶和华你们的神，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有可畏，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那这个就是公义了哈，免欧塞了哈。可是接下来他不公义就出来了，他不公义就是因为照顾弱势者，因为他在社会比较被欺负，所以他就特别同情他们。他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的。所以这里有三种人，这个是外劳外配。台湾的这个，我请问你嘛，我们对外劳有没有欺负嘛？有没有歧视嘛？好，为什么你要用外劳？他小啊，没请假啊，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歧视吗？好，如果公平的话，所谓最低工资，他们可以不可以拿？还是他们比最低工资低，我才要用它。所以这个背后有很多，就是说，伊都外国人嘛，对不对？啊，不，你等你菲律宾啊，不要来台湾啊，你来就是要拿比我们的工人低一点，不然我就不用你啊。就是有钱的老板讲话算话，我们不要难过，我们去美国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留学生去美国，不是一样吗？全世界啊，我们这得人来追啦，就是不会把全世界的人都看成一样是人。哦，你就较无背景啊，哦，啊你英文讲得比较不好啊，你就较衰嘛，啊无你卖来美国啊，哦啊，所以上帝对这样的人就特别的照顾，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哦，就是因为他是比较被欺负嘛，就是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对寄居的，他给他们不是什么，就是给他们活下去要的东西，这个是最起码的，就是有衣服穿，有东西吃。哦，不是给他什么天花乱坠啊，给他什么高等，没有，就是基本的啊，这是一个基督教伦理一个最起码的，就是上帝这样做要我们也跟他一样，对那个弱势的人我们要特别的照顾，艾滋病啊，台湾还有很多这些弱势者，现在还争辩得很厉害，我们的那个健保法要不要注记艾滋病，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艾滋病注剂有好处啊，一旦到医院，医生就小心嘛，就不会被感染嘛。因为最近不是台大闹那个问题吗？搞得我的同学都满脸豆花。我同学是院长啊，啊不知道要怎样，这也不是他不对，不过谁叫他这个时候当院长，就碰上了嘛。啊，当然有很多可以讨论，可是有一个问题，基本上是我们对艾滋病，因为他的那个治疗的困难，还有他的传染那个，包括医生的人对那个都有一个特别的态度，知道吗？哎，这自卫也好，就是我有一种特别的态度，所以到现在那个健保法要不要注记这个，一直很争议，什么都不讲了。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一样来跟你申请工作，你可以读他的健保卡的话，你会拥有艾滋病的还是会不用？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会考虑不用的话，爱的高该死的啊，因为你会不用，别人会不用嘛。那、啊、他可能没有病，他只是不小心怎么被传染一个什么爱的高呀，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歧视啊。因为这个病目前我还不晓得怎么办，所以那个歧视就会出来，哦，这个很难很难弄到什么，所以现在还在变得很厉害，就是艾滋病要保护他，就是让他不要让人家知道，啊，不要让人家知道传染就比较容易，就是那我们怎样预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伦理上的两难的那个困境。如果大家对所有病，比如说他如果感冒，他拉肚子，要不要注剂？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啦，啊，注剂也没关系啦。一到赛，我们去看，现在这王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大家都是病，可是某一些病就我们叫做被 stigma 贴标签呐、啊。精神分裂病，我是精神科医师啊，很多人不敢去看医生，很简单，怕有案，知道吗？你的那个记录被记录，你就完了。那宁可私底下去找医生拿药吃，就是不要让你健保上面有我的记录。啊，背后就是因为有很系统的整个社会的歧视跟忽略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和华特别关心那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公平的不公平的、啊、哦。然后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不要欺负鬼，所以你要，所以我说耶和华是比较照顾弱势者。我们看诗篇68第五，好，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这个很明白，就是他被冤的时候，上帝就为他伸冤；无依无靠的时候，他就做他的依靠。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依靠，供应他的需要。孤儿嘛，没得吃的，所以就做他的爸爸；一个是他被欺负了，就帮他伸冤，所以孤儿寡妇是这个困难。再来146诗篇146第九，保护扶持，然后使那些欺负他们的恶人呢道路弯曲。道路弯曲就是开车不会开太快，欺负人不会欺负那么快。我最近才看到一个好玩，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我们都是用那个前有测速照相，难道如果你有装那个，他就对我这是照相，然后罚款多少，小心哦，就是这样。听说欧洲一个国家他不用这个，他说这个效果不好，他是用一个看起来好像前有坑洞，就是有一个凹下去的洞啊，其实那是一张橡胶啦、啊、那个人就晚上就拿那个，然后就铺在路上啊，就发现那一条路呢都没有超速的，你看到那你就加班了，因为你怕忽一下你的车会坏掉。然后这个比任何照相都效果好，我不知道，就是骗你啦，告诉你这里有洞，这里有问题。所以我说让你的路弯曲不平的话，你就会开比较慢，因为你会保护你的爱车嘛。 OK， 再来我们讲到孩子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医学已经可以试管婴儿，所以有时候我慢慢的会以为人类已经掌控了生育的这个大权。我们这儿有小儿科医师，就是小儿科一直在这个。那从基督教来看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圣经一直说孩子是上帝的掌权，那么跟医师研究突破有没有矛盾？那这个在天主教一直是问题，你知道吗？那个避孕啊，就是生太少也是问题嘛，生不出来也是要想办法 啊，生太多也是问题，想办法要让他不生嘛，吼、哦。啊，可是天主教一直强调生子是上帝的代志，所以任何用人为的方法让他生或是不生都是犯罪。其实到现在天主教还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就是生命像说急救哈、哦，那个生杀大权，包括生包括死，应该是上帝掌权。所谓上帝掌权，就人类不要碰，自然死了，自然生了。哦，啊，该死就死嘛，哦，啊，如果会火就火，这样啊，人不要碰。啊、可是我们念意的就是说，啊，可是我们念意的就是要去碰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就是让他该死的让他不死，然后不生的让他生出来啊，这个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嘛，哦，这样造福人群嘛。那，天主教比较保守的时候，就是保险套不可以用，哎，因为你跟他送我们生这是犯罪，这样懂吗？就是性的高兴你要享受，可是性就带来要生育，你不生啊，你只有享受，将来上帝会处罚你啊。他有这个观念，最近好像好一点，就是慢慢就改变了。可是这个拖了很久，然后那个试管婴儿，很多基督教还是反对。我的了解啊，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是觉得这个是冒犯神明啊，就是冒犯上帝哦，这个。如果他已经不孕就是不孕的，为什么你这样弄算什么？那这个还没有关系。现在再来，如果可以用你的细胞做一个人出来啊，这个呢，哦，所以人的科技进步到一个程度，真的我们会一直想哦，就是说啊，难道你是只要技术可以的都可以吗？还是当然你要划线，保险套，到现在基因工程，哦，我可以组合一个。其实如果可以组合的话，哦，我们可以遥控做人呢，因为所有基因的东西都是可以用 computerize， 然后另外一边只要有这些材料，对不对？我就把这些比如说恐龙啊，我把它的基因研究出来，恐龙可以再做出来，可以啊。就是现在我们都在玩那个游戏，就是把基因组合弄一个细胞，哎，它长出来就是恐龙。那做恐龙就是好玩啊，哦，可是做人呢，我现在有五个参访龙在那边呢，那投票总统到底是哪一个是蔡茂堂呢？啊，你要什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哈？我们的 ID 会变成问题，就是什么是我？那人的价值在哪里？那这些都是生殖医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我不觉得人有谁已经突破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还在挣扎吧。就是医学进步得很快，伦理有一点跟在后面频频窜，就是。不晓得怎么跟上来哈，所以神学上来讲，这里提到生育是上帝的掌权跟恩赐。好，我们看一下他们不生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他们的吵架的用的话哈，《创世纪》12:2，撒来亚伯拉罕的老婆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这很清楚的。我未生是因为耶和华唔让我生啦，吼，耶和华把我弄得就不孕嘛，哦，所以求你和我的使女，所以他自己想办法。既然我不生，那你又要有孩子，那我这个没有机会的，因为耶和华使我不生，我不可能抵抗他嘛。所以呢，那这样好了，我的婢女，我的使女同房，那这样至少有一个你的精子生的孩子嘛，那也可以我领来做养子嘛。那要不然就听撒来的话，所以我要讲的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并不是说我的子宫使我不能生育，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哈，再来，我们看20:17-18，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跟他的妻子当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在这里，神为了带亚伯拉罕脱离他的困境，因为他用骗的，然后就出了一些包嘛，哈。然后耶和华就让他不能生育，让他们觉得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再来找亚伯兰商量，亚伯兰帮他们祷告，他们才有问题。所以耶和华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拉的缘故，是亚比米勒妇人不能生育，所以这个能不能生育好像耶和华他 control， 他控制这个哈。好，我们看25:21，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他的祈求，所以在这里是耶和华答应以撒的祷告，让他的太太怀孕，所以这个也是耶和华在这边介入。30:2，雅各向拉姐说，因为这个拉姐就是那个漂亮的老婆， 啊，我就讲过，以色列的祖母越漂亮越不生了，这个好像这个是通则，已经好几连续好几个哈，啊，不生了你的 Kimobai 啊，但她跟她老公说，嗯，你要给我生，不然我要死掉哈，那生气呢哈，我们看第一节好了，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你看，我要死哈。啊，雅各说，啊，你是咧小杂货，你咧讲啥？啊，不是我，每天我都跟你性生活，啊，你不生你能怪我？是耶和华让你不生的，你怪我？我在这里面提到他们夫妻两个为了不生呢，有一点怪。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不要笑他们，不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好，现在比较公平，以前都是女人的问题啊，男人没有问题啊。现在医学进步，知道说男人也有问题，女人也有问题，所以就在争嘛，说哎，恁到什么问题？问到什么问题？啊，不然也没生哈、哦，这里就在争嘛哈。哦他拉结认为是雅各故意不给他生，所以就说：“你给我孩子哈。”雅各说：“啊，你那样那样哈，叫你不生的不是我呢，是神呢，我怎么可以做主呢？哈啊！”他又用他阿嬷的方法，就是说：“那我的婢女给你生嘛，就算我的哈。”所以他们要用这种代母的方法，要解决他不孕的问题哈。22节，好，神顾念拉结，应允他，叫他生，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拉结跟她老公吵也没有用，吵了还是没有。后来拉结用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叫 Viagra 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催情素还是什么？就是所以古代已经有了哈，现在有很多那个应该叫什么？什么有一个英文字啊？什么 Rig 就是那一类的，就是什么鹿鞭啊，什么牛角啦哈。中医那个吃了以后就会晚上睡不着，然后就会性生活旺盛，然后就比较容易生小孩，那种叫什么？啊、哦，那个是很大的一类药，哦，一类药，啊、这个药很赚钱哦，很赚钱哦，哎，很多人为了要表示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多少钱都买哦。那最近西医厉害就是 Viagra， 就是大家知道吗？威尔刚啊，就是这一类的药，这一类啊，这一类的药让性生活提高以外呢，就是会让受孕率提高，所以。拉结就还用这个方法，结果好像试验无效。他为了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他老大的儿子去外面捡到的，然后就跟妈妈：“哎，我捡到这一个，哇，这个拉结，哎呀，啊！”然后那当然那个老大不给他了，老大说：“哦，阿文阿龙跟他爱你，弟弟跟龙去你家龙不来我家哈，那再给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哈？啊，让你生了就不得了，你现在不生你已经。”我老公都比较喜欢你了，你再生一个的话，那我算什么哈？就不给他，他就跟他商量说：“不卖阿内拉，今天晚上那个杜月全让你了哈。”所以雅各很可能被出卖了，就是那晚上照排班应该是拉姐的。拉姐说：“啊晚上就给你，按、啊、你那一颗给我。”啊，他就希望说吃了那一颗哈就会怀孕嘛。结果不止他没有怀孕，那个老大拿了那个杜月全居然怀孕了，所以不吃的怀孕，然后吃的没有怀孕，这个。很好玩哈，就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他没有说那个无效，他只是说在这个个案里面结果是相反的哈，是神顾念他，那他才生约瑟哈。好，那22节，再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5-6，撒母耳记上1:5-6哈。哈拿就是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有两个老婆。一样，他喜欢的不会生，他不喜欢的很会生，就是这样的家庭一直在重演哈。然后这个毕尼拿呢，毕尼拿是会生的，然后他去拜拜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拜拜的肉呢就分给他们，可是给这个不生的这个给他两份，就是偏心了，让他多吃一点好的哈。那他爱哈拿，奈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这个毕尼拿呢就 Kimobai 哈。啊，分肉怎么分给他比较多哈？然后就每次捡他捡到哈，就笑他了哈，就跟他做对头，大大激动他啊，使他很生气哈。所以每一次那个去拜拜的时候，那个哈拿都是去哭啊，因为被那个小老婆气得讲不出话来哈。啊，他一直跟上帝哭，哭到最后那个祭司说：“哎，你把酒卖里面怎样？”那看他在那半天啊，以为他醉酒了，用我婆饮酒了，我是干苦心了哈。我是不生小孩，然后被我们家那个二老婆一天到晚气得要死，我不想活了啦。那即使啊，拍谁，误会你了，好吧，上帝祝福你平安回去吧。结果回去生了，啊，他跟上帝说，如果我生， 今天要做牧师啊，结果他真的三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外套给他儿子就送来啊，结果不幸送到一个不好的老牧师家里受洗，还好他没有污染啊，这个后面的故事再说了。 anyway， 这个我们看29章32节，就是我们来看圣经啊，创世纪29章32节，利亚怀孕生子，就是两个姐妹在争宠嘛，哈，她生子的，然后她就把她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好，她得到丈夫的爱，是因为她有了儿子。她又怀孕，耶和华听见我失宠，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叫西面。好，所以雅各的两个老大老二的儿子的名字是他的大老婆在痛苦的当中取的名字，因为雅各很明白的没有公平的处理两个太太，所以让这个大老婆很冤呐、啊。我是大老婆呢，吼，我又是先结婚的，是正门的，那只是说体态比较不那么好看啊，结果怎么那么倒霉，就是这样子呢，啊，生了孩子就很高兴，他认为说，我一旦生了孩子，我就可以挽回老公的心，因为老二不生嘛。我帮你生孩子啊，传宗接代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靠后代呢，啊，所以如果不生的话，就跟亚伯拉罕的祝福没有关系 啊我生了两个，所以他就一直很高兴哈、哦，就说这一下我应该很好了吧？好，所以呢，就是儿子帮妈妈解决夫妻的婚姻的困难，请问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多少家庭，有多少婚姻是期待子女可以来改善我们的婚姻？可是我觉得对子女来讲，这是一个很重的、过重的负担。家庭是很复杂的啦，那一般要不要离婚考虑子女都会，所以不能说子女对我们的婚姻都没有影响，我不相信一定有影响。可是能不能就比如说夫妻不好说跟生一个啊，就会较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并不是说子女对婚姻有影响，而是说他生小孩的目的不是为了小孩，是为了解决他婚姻的问题。就是只要我生了孩子，我们夫妻就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我觉得太重，他扛着。常常这种孩子在父母离婚的时候会自责，他很小就知道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还是没有办法维持婚姻离婚的时候，孩子就说我做了什么不对。我怎么样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让爸爸妈妈好，为什么？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会影响父母的关系，但是父母尽量把父母之间的问题在父母的层次处理，不要把孩子拉进来，想要帮助你们解决父母的问题，因为对孩子来讲，我觉得太重，特别小小孩哈，啊，大小孩也是很困难的，因为父母都是一个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很不容易帮上忙，不是说孩子不爱父母哦，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的老大啊大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期待他的婚姻会因为这个儿子改善啊。我有一点联想，就是说即使不要笑他，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家庭里面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要小心不要变成子女的重担。我们休息一下好吗？45再回来啊。哦